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5号22点，巴黎时间7月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默克尔会晤习近平，强调两国友好关系拓宽合作。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要求立即撤回。特朗普赴德国出席 G20 峰会，中国表示反对针对朝鲜一切武力干预。美国将提出新的制裁朝鲜决议案。欧洲议会今天针对刘晓波案人权问题进行辩论及投票。空中客车获得中国140架客机228亿美元大订单。莫迪访问以色列，签署太空技术等7项协议。比利时及法国反统行动共逮捕5人，沙特等4国维持对卡塔尔制裁。日欧峰会今天举行，正式宣布自贸协定。日本9州暴雨袭击，至少6人失联。联合国改革，古特雷斯提出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建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在柏林总理府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突出了两国的良好关系，并且表示要拓宽合作。根据中方的消息，德国癌症专家现在已经允许前往中国为受软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治病。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在柏林总理府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突出了两国的良好关系，并表示要拓宽合作。根据中方的消息，德国癌症专家现允许前往中国为受到软禁的诺和奖得主刘晓波治病。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双方会晤后，默克尔表示愿和中方达成可以逐步发展为自贸协议的贸易协议。在非洲事务上，双方有望达成合作，在阿富汗危机和北朝鲜冲突上则必须与中方合作。默克尔还强调说，两国人权对话应继续进行。习近平表达了愿将德中关系引入一个战略伙伴新阶段的愿望，期望贸易、投资、航空、反恐、人才交流等都得到深化。随后，双方就20国峰会的准备进行了交谈。傍晚时分，两人还前往柏林动物园参加了熊猫馆开馆庆典。至于默克尔是否就刘晓波和习近平交谈过，媒体目前尚没有具体细节。但德国多份媒体报道说，中方现允许德国和美国癌症专家前往中国参加刘晓波的会诊和治疗。巴伐利亚电台表示，人权只是双方的边缘话题。NTV 电视台报道说，习近平除了期望深化双边关系外，也期待批评的到来。柏林每日镜报则发现，默克尔视习近平为动荡时代的朋友，期望和中方一起减轻社会动荡。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启程，展开了上任以后的2度外访。法新社的消息说，在国际紧张升级之际，特朗普此次欧洲4天的访问包括出席在德国召开的 G20 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已经是在周三晚间抵达了华沙，而特朗普分别将与普京以及习近平的会见格外引人注目。特朗普周三抵达波兰首都华沙，预计今天将在一场重要的演说当中发表他对欧美关系的愿景。而法新社说，在美国国内被受批评的特朗普在波兰将受到大力的支持。据波兰最新民调，23%的波兰民众支持特朗普的国际事务政策。特朗普今天晚上将飞抵德国出席 G20 峰会，并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各国领导人举行一系列的会晤。特朗普预计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G20 峰会的场边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国领导人将谈及多项的国际议题，包括朝鲜问题。而特朗普预计周四晚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讨论朝鲜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参加美日韩3国领导人的会晤。法新社说，朝鲜新近试射导弹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不满，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中国反对针对朝鲜一切武力干预。特朗普在行前发推文，对中国加强对朝鲜贸易表示不满。特朗普指中国与朝鲜今年首季的贸易额上升近 40%， 暗指中国变相支持朝鲜的导弹试射。另外，这次 G20 峰会还将谈及贸易的问题。特朗普在发出推文当中有所暗示，峰会另外也将触及到气候以及全球的安全等议题。欧洲议会将在今天针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李明哲案的人权问题进行辩论以及投票。欧洲议会的有关辩论是否能够提出呼吁中国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决议备受到争议。欧洲重视人权的议题，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本周召开了全会，依照惯例将针对人权问题提出三项紧急的议案，而这次列入议事日程的就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李明哲案。欧洲议会在今天上午将先进行辩论，程序是议员登记以后每人发言，公开表达对议题的看法，约在中午进行最后的投票，最后经商议提出正式的决议文件。欧洲议会投票结果能否做出尽快释放刘晓波以及李明哲的决议广受瞩目，但是当前正式气氛浓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访问德国，他随后将在7月7号出席在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会见默克尔的时候强调，希望德方能够发挥中德关系在中国与欧洲关系当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另外，据中央社的消息说，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今年3月入境以后失联，中国表示以颠覆国家罪逮捕了李明哲，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周二提到李明哲被拘禁，这是对中国大陆可能是小事，但是对台湾却是一件大事。
因在两端重要的边界地区有争端，但在中印边界西京段双方以往从未发生过争议。此次爆发争端起因于中方意图在印度称作独克兰、中国称作洞朗的高原扩建公路，洞朗位于中国西京与不丹的交界处。印度担心中方一旦修好公路，中方将控制这一被印度视为咽喉地带的战略高地。印方称，印军阻拦了中方的修路人员后，中国军队冲进印度阵地摧毁前哨地区的两个碉堡，但中方表示中方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印度边防军在妨碍中方的正常活动，要求印度立即撤军，不丹也已向中方提出了抗议。印方并无撤军行动，中方驻印度大使罗兆辉周二要求印军无条件撤出。罗兆辉对印度媒体称，中国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目前的争执，求现在在印度这一边是否引发战争取决于印度政府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称，印军非法进入了中印边界西京段已定边界中方一侧，性质非常严重，要求印方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得到印度支持的不丹则认为，中方在此一地段修建公路违反了与中国过去达成的协约。但是中国驻印大使罗兆辉否认有关洞朗不属于中国的说法，称洞朗一直在中国有效管辖之下。不过中方与不丹从1980年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迄今未正式化界。中印剑拔弩张之时，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在德国汉堡即将开幕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1962年中印曾因边界争端爆发过短暂战争，中国军队虽然打败了印度，但急速从被夺回的地盘上后撤。印度国防部长日前表示，印度已不是1962年的印度，中方则回应中国也不是1962年的中国。
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举行会谈以后宣布，两国签署太空技术、农业、水利等7项的协定，包括4000万美元的技术创新基金。法新社的消息说，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以色列达成的军事合同表明两国扩大军事合作的意愿，这是莫迪70年以来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而内塔尼亚胡周二在欢迎莫迪到访的时候说，以色列等印度总理来访等了70年，双方签署了7项合作协定。另外，内塔尼亚胡和莫迪都誓言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之际，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表示获得中国方面140架客机228亿美元的大订单。请听方华的介绍。
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之际，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表示获得中国方面140架客机228亿美元的大订单。 空客公司与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星期三在柏林签署了未来向中国供应140架飞机价值228亿美元的框架协议。空中客车公司还表示，目前还在洽商向中国出售更多的 A380 客机，双方还签署了深化航空航天领域合作的协议。空客首席执行官恩德斯称，此次交易为空客公司长期以来所签订的最大合约之一。他周三在柏林表示，根据双方敲定的框架协议，空中客车公司将向中国出售100架 A320 系列飞机，其中包括现有的发动机版本，也有新发动机版本，另外还有40架最新款的双通道 A350 飞机订单。恩德斯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航空市场之一，这是对我们先进产品的巨大支持，不仅包括单通道，同时还包括宽体客机。空中客车公司发表声明说，这凸显中国的航空公司在各方面需求强劲，从国内与廉价航线到区域与国际长途航线都包括在内。恩德斯表示，空中客车目前在天津有一条载体的客机组装线， A320 的组装将在天津厂和欧洲厂之间分摊。该公司还在研究扩大天津的 A330 完成和交付中心的建设，令其同时满足 A330 以及 A350 飞机的要求。恩德斯说，另外双方还将探索在直升机制造和航天科技领域深化合作。
法国学者认为，相对于一个无核但是动荡的朝鲜半岛，中国更加倾向于一个有核但是稳定的朝鲜半岛。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首次成功试射洲际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最近一段时期，平壤无视国际社会不满，持续不断地试射导弹，这会不会最终引发一次针对朝鲜的预防性打击呢？对此，有法国学者认为，相对于一个无核但动荡的朝鲜半岛，中国更倾向于有核但稳定。总部在巴黎的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博大安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频道午间特邀嘉宾专题节目记者采访时说，针对朝鲜的预防性军事打击早在今年春季就已提出，不幸的是这一方案被排除了。原因很简单，这会带来朝鲜的军事反击，必定会攻击韩国。要知道，首尔是一座有近2000万居民的超大型城市，而且距离边境还不到50公里，在朝鲜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攻击范围之内。中国方面，最近15年来，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相互推卸责任。如果中国能够加大施压，对这位邻居采取更强硬的惩罚措施，但他绝不会跨越一条红线，这就是朝鲜政权的崩溃。因为朝鲜是中国保证其周边安全与稳定之所需，相对于一个无核不稳定的朝鲜半岛而言，中国更喜欢一个有核但稳定的朝鲜半岛。
沙特等四个中东国家外长周三在埃及举行会议，商讨对卡塔尔的制裁。会后四国决定维持目前的措施。比利时以及法国的反恐行动总共逮捕了5人。欧盟与日本峰会在今天举行，将正式宣布自贸协定。日本九州暴雨袭击，至少有6人失联。联合国改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提出了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建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德国汉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尚未登场，已被预告是该峰会2008诞生以来最棘手、最具争议性的一次峰会。国际形势骤变，引发双边关系紧张，加之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与中国等国的重大分歧，东道国德国面临着严峻考验。首先是双边关系紧张，在朝鲜一意孤行趁美国国庆之际发射据直可以射打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预告将会极不顺利。特朗普曾指望中国利用朝鲜主要盟国的身份遏制朝鲜核武，现在看来事与愿违，特朗普有种受北京捉弄的感觉。另外，在美国海军舰队逼近南中国海人造岛之后，习近平周一与特朗普电话时指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负面因素。汉堡同时将为美俄元首举行首次会谈，美俄关系经乌克兰冲突、叙利亚战争变得异常冷却，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通俄门事件更使得美俄关系雪上加霜。此次双普谈将试图走出阴影，使得双边关系正常化，然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亚洲两大国中国印度因边界问题剑拔弩张，印度总理莫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在峰会上会面，双方能否会谈促使紧张关系降温，也是各方观察的一个焦点。德土关系持续紧张，自从土耳其2016年7月针对埃尔多安总统的军事政变失败后，德土关系变坏。在土方迫使下，德国军队已撤出了土耳其空军基地。柏林刚刚拒绝埃尔多安总统希望对德国土耳其侨民发表讲话的要求后，再次激起埃尔多安的愤怒。其次是气候问题，主要大国旗舰日升。东道国总理默克尔已发表数次悲观的声明，本次二十国集团峰会难以在气候问题上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心已定，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特朗普6月1日宣布这一决定之前，德国努力构筑了一个全球性行动计划，以向前推动2015年年中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这一协定的要旨在于把全球性气候升温控制在摄氏两度以下。然而根据气候之家网站披露，在美国压力下，这一文件在3至5月份进行了大规模改动，以至于把一些化石能源也包含到洁净能源技术，并删除了在2025年取消补助这一能源的协议。最后一个争议是全球贸易，华盛顿在这一问题上矛盾百出，考虑到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路线，让华盛顿表态支持全球化本来难以指望，然而在最后一次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勉强同意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到了六月间，在巴黎举行的经合组织峰会上，美国重回强硬保守主义路线，特朗普谴责德国外贸盈余过分，白宫还希望把全球性钢产过剩提到桌面上讨论，其目的是保护美国冶金业免遭中国廉价钢材冲击。至于欧洲联盟正在加倍努力，希求把2013年启动的雄心勃勃的欧日自贸协定谈判在 G20 峰会开幕时达成，如果成功，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孤立主义倾向的一个重大反击。除以上三大问题外，抗议 G20 的各路人们正在迅速集结，组织者宣告将有超过10万名示威者从周四至周六峰会期间持续性抗议。德国担心参与示威的7至8千名极左人士可能不惜借助暴力与警方爆发冲突。德国已预备部署20000名警察保证峰会顺利进行。反峰会人士威胁，如果警方不允许他们在一座他们选择的公园过夜，他们将在汉堡的公园和广场安营扎寨。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关注较多的内容有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国民议会的信任表决获多数支持，其改革计划试图让法国社会摆脱束缚。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没有对平壤施加足够的压力，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恶化，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寻求巴黎的支持等。就朝鲜问题，世界报在第一版的大字标题是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的外交幻想破灭。世界报在其第二版内刊登文章，详细报道了因朝鲜问题而恶化的美中关系。文章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本周一通了电话，两位国家元首都承认中美双边关系退步。习近平称这是因为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特朗普则威胁要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平壤当局此前又再度试射洲际导弹，其射程可达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华盛顿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紧急会议。作为回应措施，美国星期三在靠近朝鲜的水域进行军事演习。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与特朗普预计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会谈将变得很艰巨。世界报指出，特朗普在其公开的讲话中把具有多个层面的美中关系紧紧与朝鲜问题挂钩。他在今年四月曾经表示，中国与我们在朝鲜问题上密切合作，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把中国定性为货币操纵国呢？世界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石英红教授的话说，特朗普把自己紧紧与朝鲜问题绑在一起，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前总统奥巴马则不同，既与中国有不少分歧，也可以在诸如气候变化以及反恐等方面达成妥协。美国财政部将中国丹东银行列入黑名单，切断美国银行和丹东银行的所有关系，认为中国丹东银行涉及为朝鲜核武项目洗钱。美国政府还批准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此表示，这当然会损害我们双方的互信。石英红指出，习近平与特朗普之间的蜜月已经结束。特朗普过去过于期望习近平出面惩罚朝鲜，现在幻想破灭，这原本在预料之中。世界报分析说，正如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所说，朝鲜导弹能够打到美国，这改变了所有的盘算。他们担心的不是金正恩会对美国西海岸发起先发制人的袭击，因为那无异于自杀。如果这位33岁的领导人上任这五年来表现了什么意图，那全部都和求生有关。但是如果金正恩拥有潜在的反击能力，那就会深刻地影响到特朗普及其继任者在该地区维护美国盟友方面的每个决定。但佩里最近指出，就算当时觉得那是个好主意，现在似乎也有点怀疑他在今天不是个好主意了。原因很简单，在这11年的时间里，朝鲜制造出种类繁多、数量很大的导弹，使得进行那样一场打击变得风险太大而不值得一试。朝鲜已经试射了新一代的固体燃料导弹，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隐藏在山洞里，又能很快进行发射，而且朝鲜依然掌握着终极报复武器，部署在非军事区北侧的炮火足以毁掉韩国的首都首尔，那是一个人口大约1000万的城市，也是亚洲最活跃的经济中心之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瓦莱利·尼盖对世界报说，平壤的目标其实是要自保，朝鲜在弹道导弹等领域取得的技术方面的进展不容否认，但这还不足以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关系。另外，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还详细分析报道了法国总理菲利普的政府所推出的执政大纲的各个方面，包括环保、税务、教育、文化、反恐、医疗卫生以及退休改革等。周二在国民议会发表施政纲领之后举行的信任投票中，赞成票有370票，反对票有67票，有129票弃权。反对党的发言极其尖锐，不屈的法兰西领导人梅朗雄批评政府强行实施一个颠覆社会原则的计划，揭露政府继续延伸全国紧急状态以及减少三分之一国会议员的计划。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备受关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7月2日进行投计票，支持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势力获得超半数的席位，作为都议会最大党团的自民党大败，东京都议会选举也可能成为将来国政选举的缩影，安倍晋三政权的国政运营也必将受到重创。在这次选举中，小池率领的都民第一支会公认的50名候选人中，49人当选，成为都议会第一大政党。由都民第一支会推荐的6名无所属候选人也都当选，加上与都民第一支会进行选举合作的公民党2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等，支持小池知事的势力在127议席中得到了超过半数的79议席。而自民党从现有的57个议席锐减到23个议席，共产党议席数比目前增加2个，升至19个，民进党则减少2个至5个议席。自民党和公民党议席数相同，并列都议会第二大党。在历次都议会选举中，此前自民党议席数最少的是1965年和2009年，均为38个议席。安倍政权此前支持率一直高居不下，但是由于森友学员、家计学员事件中安倍首相涉嫌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为自民党东京都议员选举拉票时，以防卫省自卫队防卫相的名义拜票，被一对中立立场的自卫队进行政治利用。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选举时还是自民党东京都议员联合会会长的下村博文的支援政治团体，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自民党女议员丰田真由子殴打秘书等丑闻使安倍的支持率大降，而东京都知事选举的结果也是安倍政权失去民心、开始大滑坡的一个象征。由于小池势力大胜，在明年将要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进军国政已是呼之欲出，这将成为自民党国会选举的劲敌。自民党现在不能不战战兢兢，担心东京都选举的景象在明年国政选举中再现。东京都是日本首都，也是司法、立法、行政机关的集中地，亦为日本经济中心，人口约1365万人，日本最多。东京都会区无论是在经济还是人口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区，2016年 GDP 高达15200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经济都市，约占整个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5，超过韩国全国的 GDP。 在整个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财政赤字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2倍以上的情况下，东京都却一枝独秀，从2005年开始转为财政黑字，2016年的经常收支仍为黑字。而安倍政权领导的自民党沦陷东京，其国政运营和政策的推进必将受到很大阻力。一般认为可以把东京都的议会选举看作即将到来的国政选举的前哨线。在2009年7月12日进行了东京都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失败，自民党从48议席降至38议席， 公民党从23议席降至22议席，失去了过半数的议席，而民主党大胜，从34议席猛增到54议席。在一个多月以后进行的第45届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得到308个议席，单独过半数，而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大败，沦为在野党。在东京都，原与自民党合作的公民党，在小池百合子人气旺盛的背景下，弃自民党而去，投入小池怀抱。如果在明年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时候，自民党人气仍然低下，也不能排除现在在国政上与自民党合作的公民党弃自民党而去，另寻新欢。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针对东京都议会选举接受采访时说，作为全党来说，应该总结失利的原因，自民党的应有状态受到了质疑。他还表示，若不如此，不排除重现八年前在都议会选举与众议院选举中失利后沦为在野党的可能性。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默克尔会晤习近平，强调两国友好关系。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要求立即撤回。特朗普赴德出席 G20 峰会，中国表示反对针对朝鲜一切武力干预。美国将提出新的制裁朝鲜决议案。欧洲议会今天针对刘晓波人权案问题进行辩论以及投票。欧洲空中客车获得中国140架客机228亿美元订单。穆迪访问以色列，签署太空技术等七项协议。比利时及法国反恐行动共拘捕五人。沙特等四国维持对卡塔尔制裁。日欧峰会今天举行，正式宣布自贸协定。日本九州暴雨袭击，至少六人失联。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文化艺术以及法国文化遗产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曾在全球手机销售市场占据鳌头的电信网络设备大厂诺基亚与中国手机厂商小米科技今天宣布，双方签署了一份专利授权协议。随着这项协议的生效，芬兰著名品牌的智能手机极有可能很快重返市场前台。小米科技也期盼能在诺基亚的旗下加快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据报道，诺基亚与小米签署的协议内容涵盖包括将在移动网络的标准必要专利方面实现交叉授权。此次交易还包括小米收购部分诺基亚专利资产，诺基亚则将提供小米网络基础设施装备。此外，两大集团还将共同探讨在其他领域拓展合作，包括物联网、增强现实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开发。不过，至目前为止，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未予披露。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月底，诺基亚与苹果因持续了多年的知识产权纠纷达成和解，并且签署了一项多年的专利授权协议。像对小米一样，诺基亚将向苹果厂商提供某些网络基础产品和服务。实际上，为了夺回手机工业市场，重登全球手机业霸主巅峰，诺基亚努力不错过任何良机。就在不久前，诺基亚招聘并任命了三星前高管李高利为其品牌授权数字健康和数字媒体业务部门诺基亚技术的新总裁。李高利曾在三星任职13年，一直担任三星电子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还是三星全球首席营销官，以及三星电子东南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三星电信美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不难判断，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入盟，将为诺基亚的发展前景带来希望。如今，诺基亚与低价智能手机的巨头之一小米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更增加了其拓展的机会。 诺基亚很快将推出一款新手机，这款手机备有小米自主研发的松果澎湃 S1 处理器。首款澎湃 S1 处理器目前应用在中国品牌旗舰智能手机之一小米 5C。诺基亚首席执行官苏里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小米是全球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诺基亚很高兴能与他们达成协议。就目前而言，小米松果澎湃 S1 处理器的性能处于中等芯片水平，尚无法与美国高通骁龙853媲美。它之所以能够在智能手机领域享有一定声誉，无疑是其合理的价格所致。与这样一家企业展开合作，对寻求中等品牌产品市场的诺基亚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分析指，诺基亚与小米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小米获得诺基亚的专利技术相关授权，对其未来进军更多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十分有利。小米至今已经拓展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手机之外，小米还是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厂商。基于小米物联网平台的联网设备总量已突破6000万台，日活跃设备数也已超过800万个。小米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雷军透过微博表示，小米公司力求让全球更多的人享受激动人心的科技创新，这次能够和诺基亚有更紧密的合作机会，我们感到十分振奋。他还说，小米致力于国际科技巨头建立可持续的长期合作关系，诺基亚在建设高性能大规模网络方面全球领先，还拥有无比强大的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能力，与之合作能让小米也借力诺基亚为全球米粉提供最好的用户体现。业界知名分析师孙昌旭也发微博表示，小米和诺基亚签订合作协议是小米迈出的重要一步，也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步。除了涉及的部分专利合作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未来 5G 时代，无论是做手机芯片还是做手机终端的公司，都要和系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一步为小米迈向国际、走向全业务打开了通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路德和天主教改革赎罪券。出售赎罪券的做法大概在11世纪十字军的时候开始出现，让信徒能够用金钱的捐献赎买将来在炼狱的苦刑，还可以给已经死去的人代购赎罪券。一句俗话说，银币叮当落进箱底，灵魂雀跃跳出炼狱。赎罪券的理论是认为耶稣和圣徒有多余的功德，教会有权利释放给其他的信徒，为他们代赎那些非永恒的罪罚。炼狱是不完全的信徒死后暂居的地方，接受暂时的惩罚，炼净以后才能上天堂。赎罪券在那个时代成为教廷的重要的经济来源。1517年，罗马教廷开始一次特别大规模的赎罪券的出售，有两个原因，一是教廷需要建造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另外一位阿尔布特主教为了要做美因茨的枢机主教，向富格尔家族借了很多的债，用来上交给教皇。教廷授权阿尔布特在他的属地出售赎罪券，所得由双方平分，但是对外宣传只是说修建圣彼得教堂。 这次出售的赎罪券很特别，是全大赦赎罪券，可以赎买过去所犯的罪攒下来的所有刑罚，将购买者重新恢复到好像出生婴儿的纯洁状态。一般的赎罪券只能赎买一定年数的炼狱受刑，那么无限制特效的赎罪券是很罕见的，立刻轰动各地。出售赎罪券伴随着很大规模的促销活动，有专门的出售特使到各地去举办游行演讲，一时搞得轰轰烈烈。路德所在的萨克森地区其实是没有出售这种赎罪券的，因为赎罪券的出售需要当地领主的同意，这中间往往有很多的政治斗争。而萨克森的腓特烈亲王不许以保护当地教堂的与圣物相关的赎罪券，但也有人去邻区购买，可见他的盛况。1517年10月31号诸圣节的前一天，路德在当地教会的门上贴出布告95条论纲，列出反对赎罪券的95条论点，征求学术的辩论。95条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本意是征求辩论，但是有人把它翻译成德文，以刚刚盛行起来的印刷术印刷发行，立刻不胫而走，传遍了德意志和整个欧洲。一般认为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严格来说，路德并没有说赎罪券是绝对错误的，但是他的反对的口吻是明确的，甚至很激烈。作为虚假的平安保证，赎罪券的弊端远远大于它的效用。路德的想法后来有很多的发展，当时路德对于教廷和教皇的权柄还是尊重的，特别是对于教会法，他认为权柄更在教皇之上。比方说，谈到教皇的惩罚和赎罪的权柄，教皇只能赦免根据自己的权柄或者根据教会法的权柄加予人们的惩罚，这是承认教皇的权柄。但是他在1518年的文章中说，我们无需惧怕在被革除教籍的情况下死去，假如被革除教籍的判决是公正的，被定罪的人若忧伤痛悔仍然能够得救，如果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就有福了。这其实是否认教皇的权柄。对于教皇能否释放耶稣的圣徒的功德以减免刑罚，他当时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完全的否认。路德说，教皇宣称他所赐予的赦罪恩惠是取自教会的宝藏，基督信徒对此宝藏既没有充分讨论也不了解。他在1518年写的关于95条的阐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认为圣徒是没有多余的功德的，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应该的，而耶稣的功德也不能通过赎罪券来得到。1518年11月9日教皇发布教谕，澄清了关于赎罪券的一些观点，明确提出通过教皇的祈求，上帝会将基督和圣徒有余的功德释放出来，减免人在炼狱暂时的刑罚。但是到那时候，路德的思想已经进一步的发展了，他只承认圣经的权威，不再接受教会法能有与圣经一样的权威，所以教皇教谕已经不能够成为赎罪券的理论依据。另外写95条的时候，他对于炼狱的观点还是接受的，但是后来的看法改变了。发表95条的时候，路德的立场是希望能够革除陈弊，改革教会。在后来的几年里，教廷通过很多不同的途径施加压力，试图让路德改变立场，但是都没有结果。路德在修会、大学、贵族群众中有很多的支持者，教皇处理起来需要特别的小心。在这段政治拉锯战的过程中，路德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与罗马教会的思想完全分道扬镳。到后来沃姆斯议会审判的时候，双方已经完全对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1518年4月，修会的德意志教区在海德堡举行的例行三年一次的聚会， 修会的总长助理给德意志教区长斯道皮茨命令，让他批倒路德，但是斯道皮茨立场比较中立，他没有把这个会议开成一个审判会，而是按原定的方案进行基本的神学讨论，这给了路德公平的申辩机会。去参加会议的时候，路德很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带着很大的压力，但结果如释重负。虽然有很多严厉反对他的，但也有很多他的同情者，他还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一些他的听众成为他的支持者。路德在这个聚会上参加辩论，辩护圣奥斯定关于人全然败坏，唯有靠十字架得救的神学命题，这与因信称义的观点相辅相成。正是因为人全然败坏不能自救，所以唯有十字架上能够赎人，人能够的仅仅是因信称义。以前路德因为自己的罪而对得救产生怀疑，但是现在他却坦然承认人的全然败坏。这段时期路德的思想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他也写了许多的文章，他写了关于95条的分析，他的文章连他的讲道讲章都被人刊印出来，带领了各地宗教改革的思想。他的教会观在改变，不再认为教会无误。他说，从前的罗马教会在贵格利一世以前的时候并不高于其他教会，至少不高于希腊教会。1518年8月7日，路德接到一张罗马的传票，要他在60天内到罗马出庭，回应对他的异端和抗命的控告。去罗马受审将是危险重重，经过他所在的萨克森的领主斐特烈的斡旋，路德得以于10月12日到14日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期间接受枢机主教加耶坦的私下审查，并且得到教皇给予的人身安全保证。加耶坦提出1343年的一份教皇教谕，其中说耶稣借着他的牺牲取得了一个宝藏，以此为赎罪券的理论基础。路德回答说，我不会这样大胆，为了教皇一篇含糊不清的谕令会撤销圣经诸多清楚的见证。正如一位教会法法学家所说的，在信仰的问题上，不但一个教会议会高于教皇，而且就是任何一个信徒若有更好的权威和理由都高过教皇。主教提醒路德，圣经本身是要加以解释的，教皇便是那解释者，教皇高于议会，高于教会中的一切。路德反驳说，教皇宗座滥用圣经，我否认他高于圣经。至此双方陷入僵局。路德这个时候已经渐渐形成了唯独圣经的思想，而不再像在写95条的时候还承认教会法的权威。领主斐特烈是一个对于信仰很认真的人，他继续为路德申辩。12月18日他向教皇呈信，在各大学中有学者认为路德的教导并未被显示为不正，不和基督徒体统，或属异端，我们希望罗马能够对此问题有所判定。斐特烈有很多的政治实力，正好1519年1月12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逝世，作为选后，斐特烈的力量举足轻重，教皇不得不慎重考虑他的意见。教皇派出特使去见斐特利和路德，1519年1月5日到6日他和路德会谈，达成了停火协议，路德不再辩论和发表文章。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的是路德和天主教改革赎罪券，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一个历史可追溯到中古世纪的法国城堡——雷纳尔城堡 （Château de Châteaurenard）。它是在罗纳河口省约在亚维农的南方10公里处，夏朵雷纳尔小镇里的一个于12世纪加盖打造、矗立高悬在格里峰山丘上，在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小镇及附近的景观。准确的来说，雷纳尔城堡的缘起是14世纪的一位诸侯雷纳尔开始在夏朵雷纳尔小镇的这个小山丘上以木材及石块打造了一个防御性的碉堡。雷纳尔家族就一直拥有这个领地，直到12世纪。这个小镇的名字就是取自这个文化古迹的名字。到了12世纪末，普罗旺斯伯爵亚拉贡成了这个城堡的新主人，他扩大施工建筑，把军事碉堡打造成石块木材的城堡，并在巴罗尼地区矗立俯视着山丘下的一举一动。在14世纪后的20年，最后一位反对罗马教皇的彼得鲁纳被新罗马教皇赶出后逃到这里避难，当时由亚维农教区的本笃13世同时监管接任罗马教皇。鲁拉被驱逐前，他曾经在遴选时答应说，如果他不能结束宗教上的大分歧，若有必要他会辞职，但是后来他一直不肯承守诺言，这也导致了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不再支持他当亚维农主教。结果普罗旺斯公爵卢易二世安排他在1403年3月12日的一个夜晚逃躲到夏多尔纳去，他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受到王室一小撮人的保护，然后到了意大利，也就是在同一世纪加盖了这第二层楼，也就是为何这个城堡有哥德式风格元素的因素。在1420年到1430年之间有了最大程度的改建，为了适应新发明的抵御枪支炮火，这个防御性建筑的四个塔楼经过整修加盖加筑，不过有一部分到了宗教战争期被摧毁。到了1792年在马赛军团抵达经过后，这个城堡就被废掉拆毁，它是公侯贵族的象征，特别是代表了可以第一个拿到手的免费的建筑材料，也就在20年当中被当地的居民抢劫偷袭。1921年这座城堡被德威努买下，同一年被法国列为历史文物古迹。在建筑上来说，以加固的梯子为基础，四周盖了塔楼，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破坏，还保留有西南的格里峰塔楼几乎是完整的保留，其地面层的展览厅及顶楼的东方桌子。至于西北的塔楼也称为三个匕首的塔楼，向山谷敞开，它显示了一种真正的中古世纪建筑的解剖图，其地面层专门展示本笃十三世的文物，有一个楼梯可以到背面塔楼的凉亭，可以到西面的帷幕，以及到达第三楼，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堡的建筑计划。另外还有在老鹰塔楼及北方塔楼里被修复的厅堂，以及古老地窖的中央下部室，连带它的一口古老的井。1986年以来有了两个塔楼及五个修复的厅堂，这些空间专门展示这个城堡的历史，而且在导游带领下可以向公众开放这个城堡中13世纪当中经历了几次的改建及重新部署，然而却是在15世纪才有最大程度的重新改建。另外在夏季期间，夏多尔雷纳尔小镇还有特别的庆典节日，今年是从8月4号到8月9号举行，特别是6号的周日在贝勒斯农家举行午餐大会以及马车游行，届时将有装饰着红色的剑兰花的70匹耕地马的马车大游行活动，7日的周一有钓鱼大赛，9日的小斗牛的竞赛活动，以及最后有放烟火还有开大型的舞会来结束。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默克尔会晤习近平，强调两国友好关系。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要求立即撤回。特朗普赴德国出席 G20 峰会，中国表示反对针对朝鲜一切武力干预。美国将提出新的制裁朝鲜决议案。欧洲议会今天针对刘晓波人权问题进行辩论及投票。欧洲空中客车获得中国140架客机$228亿大单。莫迪访问以色列，签署太空技术等七项协议。比利时及法国反恐行动共拘捕五人。沙特等四国维持对卡塔尔制裁。日欧峰会今天举行，正式宣布自贸协定。日本九州暴雨袭击，至少六人失联。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日子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菲利普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从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hristophe Maé 所演唱的 Je me lâch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 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